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继续讲解哥林多后书第十章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十章，我们要从第四节看起。现在我要读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节的经文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。保罗讲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也就是说与属灵的敌人征战。既然有征战，就需要有武器。到底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需要哪一些武器呢？我们需要的第一件武器就是神的话。我们要对神的话有信心，因为那是圣灵的宝剑。保罗就要带着神的话作为兵器，来到哥林多这一个宗教与哲学的堡垒征战。他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七节说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保罗就是靠着这一把的利剑来攻克营垒的。他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我们也要像保罗那样，对神的话有绝对的信心，相信神的话乃是神的灵所默示的。我认识一位传道人，他说他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但是当他讲道的时候却不使用圣经，而是引用一些诗句，一些陈腔滥调的术语，或者是一些格言，他完全不讲解圣经神的话。这样做就不算是相信神的话，也不把神的话当作武器。我个人是属于保守的，我深信神的话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神所默示的，这是我传福音所使用的武器之一。我们需要的第二件武器就是圣灵。保罗很清楚自己的软弱，他知道自己是受了圣灵的印记， 而且也具有圣灵所赐予的能力。第三件的武器是祷告。这两卷写给哥林多人的书信里很少提到祷告，不过保罗是深信祷告的。他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七、十八节说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。他在这里列出祷告，这是其中的一件武器。下面我们接着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五节的经文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中，参与的战士们要成功的攻下营垒。我们成功了，神就得胜，也得着荣耀。感谢神，因他使我们得胜。怎样得胜呢？是在基督里，并接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我们虽不能把每一个人都带到基督的面前，但是我们可以把神的话传出去。感谢神，他今天为我们打开了做见证的门。不是我们得胜，得胜的乃是神，但我们可以成功。接着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六节跟第七节的经文，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，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，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。你们是看眼前的吗？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，他要再想想他如何属基督，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的。保罗向了一些反对他的人说，我们是属基督的。我们再看第十章的第八节，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，并不是要败坏你们。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，也不至于惭愧。保罗具有作为使徒的权柄，那不是为着败坏他们，而是造就他们，也就是在信心里建立他们。接下去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九节跟第十节的经文，我说这话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是要威吓你们，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，即至见面却是气貌不扬，言语粗俗的。保罗不希望这封信使他们感觉到受威胁，自己也给他们很勇敢的感觉，但是等到他到了他们中间的时候，却表现得很软弱。我相信保罗并不是一个能吸引人的人，他也不是靠自己的力量、口才和仪表来传道，可能他是一个看起来很软弱的器皿，也许跟世世时代的参孙那样，所拥有的力量不是从自己里面出来，而是来自神的灵。好，接着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十一节跟十二节，这等人当想，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，信上的言语如何，见面的时候行事也必如何。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见的人同列相比，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， 用自己比较自己，乃是不通达的。保罗在这里有一点的幽默感，很多人喜欢互相比较，因此有一些人自己觉得自己很不错，很属灵，因为他们跟其他的基督徒比较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这样来衡量自己的，这也是今天的一件悲剧。某个信徒可能在一间冷淡的教会里面，他自己也就变冷淡了，但还是不自觉，因为他跟周围冷淡的基督徒相比。今天教会里有很多的小圈子，每个小圈子里的信徒对自己都觉得很满意，因为他们在同一艘船里面。我们需要有其他的基督徒来挑战我们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十三节的经文。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，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。哥林多的信徒抱怨保罗不来看他们，他们说他花时间跟其他的信徒在一起，而不到哥林多来看他们。其实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也批评牧师，因为牧师没有来探访他们，他们想牧师应该常常来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一个牧师花时间来谄媚人，拍拍人的肩膀，他就是浪费主的时间。他要花时间在那些极其需要帮助的人身上，他更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神的话语上面。好，接着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十四节到十六节。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，好像够不到你们那里，因为我们早到你们那里传了基督的福音。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，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，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，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，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，接着他现成的事夸口。保罗要他们记住，是他先到他们那里，是他先把福音带给他们，他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到他们中间。他说他不是来做某个教会牧师的，因为他是一个宣教士，他开始了工作之后又要继续上路，他是不断的往前线，从来不在任何人的根基上建造。好，接着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十七十八两节。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，乃是主所称许的。保罗是站在主的面前得主的称许，实际上这话是警惕我们，在我们不知道对方蒙主呼召做什么工作之前，不要随便的批评他。某人可能在个人探访的工作上有恩赐，而另外一个人可能在讲道上有恩赐。如果某人在讲道上有恩赐，那么你就不要批评他，说他不懂得探访，你要多给他时间，让他去准备讲道。他在准备他的道的时候，就不能够四处去做探访了。另外一个人可能不会讲道，但是很有组织的能力，那是他的恩赐。所以我们要找出人的恩赐，帮助他发挥所长，千万不要坐在那里随意批评人。保罗告诉哥林多信徒，他所做的正是神所召他去做的， 神要他做一个宣教士，他就做一个宣教士。好了，格林的后书第十章我们就讲完了，下面我们继续来讲解第十一章。这一章的主题是保罗为自己做使徒的职分而辩护。保罗在这一章经文里面写得很亲切，讲了不少个人的事。他提醒哥林多的信徒，他们是与永活的基督相连，在话语中他表示了对他们深切的关怀。对我个人来说，这一卷书信里的信息使我得到不少的益处，我花了不少的时间来研读它，它向我心里说话。这最后的一个段落是有关使徒保罗的蒙召，第十章讲到他作为使徒的证据，现在是为他做使徒辩护。现在我们来看经文，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一二两节。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，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保罗来哥林多传福音，因着他把这些人许配给基督，教会就产生了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第三节。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，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义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我不能不强调宣讲纯一的神话语的重要性。今天有很多年轻传道人刚从专门培养知识的神学院里面出来。不久以前我听到一个年轻传道人讲道，我不知道他讲些什么，听了15分钟之后，我敢于说他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。他们想表现自己有学识，却是不知所云。其实他们只需要好好的传讲神的话就行了，那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纯义。保罗在这里仍然向那些指责他的少数人说话，他解释过为什么不多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。他不是一个牧师，他是被召做宣教士的，是一个布道者。那就是说他不在别人的根基上建造，他乃是不断的往前，那是他的侍奉，那是他的工作。现在他要他们知道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使徒。他说，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。为什么保罗愿意为他们的缘故把自己当作是愚笨的人呢？虽然他可以向他们讲基督，而不是花时间为自己辩护，但是现在他需要为自己辩护，所以他说，我说的有点愚妄。他在这一章的经文里面几次说了这样的话。在第一节他说，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的愚妄，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。在第16节他又说，我再说，人不可把我当作愚妄的，纵然如此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接纳，叫我可以略略自夸。愚妄这个词在希腊原文有愚笨、无知和自我为中心的意思。保罗的意思是说，花时间为自己辩护是愚笨的，因为这不是传福音， 也不是他工作的目的。但是由于哥林多信徒当中有一小撮的人反对他，他有必要这样做，所以他要求他们宽容他的愚妄，叫他能够为自己使徒的职分而申辩。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撒旦的工作，早期教会最先是面对魔鬼的逼迫，但是魔鬼后来发觉逼迫使基督教反而扩散出去，他就不用逼迫的手段。其实在基督复活后的100年里面，教会蓬勃的发展，教会分散在罗马帝国。到了公元315年，教会几乎出现在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。那一段时期，正是基督徒面临逼迫最厉害的一段时期。魔鬼看到逼迫教会失得其反，那么他就采用别的策略，他加入教会，从里面来进行破坏。今天他仍然这样，他攻击圣经，阻止人传福音。如果这样做没有效果的话，他就攻击传道人，所以他攻击保罗。保罗说他宁愿花时间传福音，而不是花时间自我辩护。他这样做完全是因他为哥林多信徒起了愤恨，他爱他们，担心他们被撒旦引诱，正如夏娃被引诱一样。保罗知道撒旦的破坏，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，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11章第4节的经文。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，不是我们所传过的，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，不是你们所受过的，或者另得一个福音，不是你们所得过的，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。今天我们也遇到这个问题，就是有人传另一个耶稣，有另一个灵，另一个福音。如果他们不认耶稣是由童女所生，那么他们所传的是另一个耶稣，不是圣经中的耶稣。如果他们不相信耶稣行的神迹，那么他们也是传另一个耶稣。他们否认耶稣为世人的罪舍命，否认他从死里复活，否认他道成肉身，否认他是完全的人，又是完全的神。如果他们否认这一切，他们就是传另一个耶稣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11章第5节跟第6节的经文。但我想，我一点也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，我的言语虽然粗俗，我的知识却不粗俗。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。保罗要他们知道他确实是使徒，并且他说自己的言语粗俗，知识却不粗俗。我认为保罗是世界上最绝顶聪明的人。好，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我把哥林多后书第11章刚才所讲解过的第1节到第6节再读一遍。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，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 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，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，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，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，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。但我想我一点也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，我的言语虽然粗俗，我的知识却不粗俗，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。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。主啊，我们感谢您，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我们看见你的真道何等宝贝，让我们来清楚分辨什么是真传道人，什么是假传道人，什么是真道，什么是假道。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撒旦要用各样的方法来混乱真道，外有逼迫，内有假冒。主啊，求您保守我们，让我们不至于失败，不至于羞辱你的名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要我为你解答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代祷，欢迎你来信。